中国第一条皇家专用铁路。御花园甬道那些制作精巧的图案，自然是出自宫廷匠人之手。像火车这种结构复杂的设备，是凭空想象不来的，必然要有实物作为参考。也就是说，那匠人应当是坐过火车，至少也见过火车，并且曾有仔细观察揣摩的机会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尽管蒸汽机车早在19世纪前期便已经在西方得到推广，但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。也正是从那时开始，大清王朝的权柄被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。那是一段黑暗的历史时期，各国列强的咄咄逼近与中国政府的忍辱退让，西方文化及技术的蛮力推行与中国朝野的畏惧抵制，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主旋律。而思想陈腐、坚守旧章的慈禧太后，正是国内顽固势力的总代表。不过别以为慈禧太后完全是一个只会闭关锁国、抗拒现代科学技术的老封建，其实在吃喝玩乐方面，她应算当时中国最前卫的时髦女郎呢。只要是新鲜怪异、奇巧好玩的东西，她通通来者不拒，才不管什么西方的、东方的，越是洋玩意儿越是耍得上瘾。打电话、点电灯、乘火轮、坐汽车，时不时还要设计各种场景拍照留影，那都是她很喜欢干的事情。这些可全是记录在案、有据可查的。比如她那辆进口的豪华御用汽车是1902年袁世凯献上的贡品，慈禧太后也因此获得中国史上第一位私家汽车拥有者的美誉。他所居住的储秀宫里有个内部设施完全洋化的丽景轩，其中那个西式茶室，从脚下色彩绚丽的波斯地毯到头顶五彩斑斓的水晶吊灯，以及欧式家具、三角钢琴、大穿衣镜，一派异国情调，让人难以相信这会是大清国皇家后宫里的一个普通角落。当然，重阳的习惯并不是从慈禧这儿才开始的，历代皇帝都是洋玩意的大玩家。像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的圆明园，那毁于英法联军之手的西洋楼大水法等欧式建筑群，尽管如今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，但也足以让人想象他当年的气势有多么宏伟，中国皇帝的生活有多么奢华。而铁路和火车这些被视为外国奇技淫巧的东西，在那些顽固守旧的朝臣眼中，无异于足以亡国灭种的洪水猛兽。但是到了喜欢洋务式的慈禧手里，却也成了能解闷儿的玩意儿。当年从中南海到北海之间，就曾经修了一条西苑铁路。西苑三海是紫禁城的扩展，前者的碧波绿荫与后者的巍峨殿堂形成鲜明对比。如今南海与中海是中央机关所在地，北海是开放的公园，也是游客常去的地方。外地游客往往集中在南岸与东岸一带，京城百姓则更喜欢北岸的幽静。至于西岸，建筑较少，景物不多，只有一条盐湖大路，似乎仅是入园的通道而已。它从南端的阳泽门一路向北，在极乐世界东牌楼与五龙亭之间向东拐弯，进入北岸的建筑群。然而只要稍加留意，便会发现作为通道，这条路显得太宽了一些，尤其是那些拐弯的地方有些古怪，上面看是路，侧面看则是桥。北海公园一共有30多座桥，各有特点，其中最长最大的一座当属位于北海与中海之间的金鳌玉东桥，最短的桥大约是琼华岛月鼓楼后烟云晋泰亭前后那两座石板平桥，它俩的长度只有半米多，模样相同，犹如双胞胎一般。而在所有这些桥中，最没特点、最不起眼的，也许就是处于五龙亭与极乐世界之间的这座桥了。它一侧靠着假山，另一侧下临湖水，实际上是一座半边桥。再仔细观察还会发现， 那石砌的桥墩异常粗壮，一座体量不大的桥，干嘛要有这么结实的桥墩呢？奥妙就在这里，它本不是仅供行人步行的桥，而是一座货真价实的铁路桥，就是那条著名的皇家铁路西苑铁路残存的遗迹。当年铁路从中海的紫光阁一路铺来，正是在这座桥上向东拐弯，直通到北海的静亲斋。所谓拐弯，用铁路专业术语来说应是曲线，这是西苑铁路全段弧度最大的一处曲线，既要考虑列车的转向问题，还要顾及两轨间的高度差，两侧都有建筑，下面偏偏还是一座桥梁，修筑时应当有比较高的技术要求。说到这条铁路的来历，与洋务派大臣李鸿章有直接关系。1875年同治皇帝驾崩，继位的光绪皇帝还不到四岁，慈禧太后得以继续垂帘听政，执掌朝廷大权。但孩子再小也总要长大的，十几年过去，眼看光绪亲政的时间指日可待，朝廷开始拓建西苑三海，为慈禧退居二线进行必要的准备。在1883年底至1885年初的中法战争中，中国水师遭遇重创，战后李鸿章上奏朝廷并得到批准，于1885年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，由支持洋务派的醇亲王奕轩任总理大臣，庆郡王奕匡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任会办，使全国海军的建设能有统一的管理。第二年又根据李鸿章的提议，将铁路事务划归海军衙门管辖。有了具体的实权，李鸿章准备实现大力发展铁路的设想了。为了破除朝廷内部守旧派的阻挠，熟谙官场潜规则的李鸿章来了个釜底抽薪之术，借拓建西苑三海的机会，专门进口了一批特制的列车设备，以进贡的名义献给慈禧。李鸿章的这一手果然让慈禧欢喜，太后欢喜，皇上自然也欢喜，皆大欢喜之中，李鸿章发展铁路的意图便逐渐开始实现了。